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权力的游戏与春秋战国》。那么这一期节目呢，我们继续讲一个番外篇。最近有一部中短篇小说非常的火爆啊，叫《北京折叠》。为什么这个小说很火爆呢？因为它获得了美国的科幻界最高大奖——雨果奖。之前我们在第16期这个马丁大爷的《冰火人生》当中，我曾经讲到过这个《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阿尔·马丁就曾四次获得雨果奖，因此可见这个雨果奖是一个分量非常之重的科幻大奖。那么这部《北京折叠》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讲的是啊，在未来的某年某月的北京，这个时候的北京呢分为三大空间，其中第一空间呢是最上层的富人阶级，就是精英富人阶级居住的空间。他们这个空间呢，道路宽阔，然后这个房屋都很这个漂亮，然后街道呢也很整洁，并且呢都是这种上层人士生存的这个空间。这个第一空间呢，享有24个小时的生活时间。在24个小时之后呢，这个北京的大地就开始翻转折叠，这样呢就变到了第二三空间的这个世界。那么第二空间的人呢，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中产阶级。那么他们这中产阶级呢，享受16个小时，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享受16个小时的生活时间。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空间的人。第三空间啊，都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包括这个垃圾处理工啊，小商贩啊，然后就这些处理这些城市的这个最阴暗的这些这个物品的这些人。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只享有8个小时的生存时间，也就是从这个晚上10点到第二天的凌晨6点。第二天的凌晨6点一过呢，这些人全都被催眠了，这样的大地再次翻转，然后来到了第一空间的这个维度。那么这个小说的起因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在第三空间的这个老屌丝啊，48岁的这个垃圾处理工人叫老刀。这个老刀同志呢，他自己有一个捡来的养女糖糖。这糖糖呢目前要上幼儿园了，但是幼儿园呢需要一大笔的开销，这个老刀呢每月收入只有1万块钱，非常的微薄呀。于是他就准备干一票买卖来筹集这个入园的学费。他接到了一个什么任务呢？他从第二空间的一个研究生秦天手里啊，接到了一封情书。他把这封情书呢要送到第一空间当中，到送到第一空间这个秦天心仪的女神手里，同时呢他要从女神手里再拿回回信返回给秦天，完成这样一个非常这个困难的这个快递呢，他就可以收到20万元的报酬。那么这个秦天呢，首先先来到了这个第二空间，看到了这个委托他的这个委托人秦天。秦天呢是一个研究生1年级的学生，他呢因为之前去实习的时候啊，到了第一空间，第一空间联合国某部啊参与这实习工作，在实习的这一个月期间内呢，他就结识了心目中的女神伊颜，也就是个白富美啊，长得又很清秀美丽，然后性格又特别好，然后给人以这个非常大的这吸引力。这个秦天呢跟这个他心中的女神相处了一段时间呢，感觉相处的还不错，甚至呢都发生了一些亲密的行为。可惜啊，好景不长，他在实习期啊最多只有一个月，因此呢实习期满，他就又回到了他自己的这个第二空间。那个老刀接受这项任务呢，费尽了千辛万苦啊，在大地折叠的这个空隙里面钻入到了第一空间。那么到达第一空间以后呢，他首先见到了这个秦天的女神啊伊颜。可是伊颜一开始啊拒绝收他的这封信，拒收以后呢，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老刀就看见了伊颜的这个老公出来了，是一个体态发胖的中年男子。这男子呢一看就非常的有钱啊，一看就是大老板。这个男子呢跟伊颜吻别了以后呢，伊颜坐着他的自动小车就去上班了。在走之前呢，伊颜给了老刀一张名片，让他去他们单位附近去找他。于是老刀呢就在单位附近找到了这个伊颜。伊颜告诉他，他之前认识晴天的时候他已经订婚了， 他这个未婚夫呢非常的有钱，虽说比他大个几十岁吧，但是对他非常好。一言呢说，那我也不可能为了一个小鲜肉，为了一个晴天就放弃了我的婚姻啊。可是呢，由于我确实内心深处非常喜欢晴天，因为他长得很帅，然后呢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是一个坏女人，我明明已经订婚了，我还欺骗他，其实我没有订婚，还跟他有一些这个暧昧的行为，所以他就给了这个老刀10万块钱的封口费，让他不要把他已经订婚了这个事儿告诉晴天。然后呢又写了一封很短的信交到老刀手里，这封信呢主要就告诉晴天，虽说我心里也很喜欢你，但是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于是他把这个信给了老刀，老刀呢就是拿着这封信准备回第三空间。在回第二第三空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由于没有这个第一空间的身份识别啊，所以被这一些工作人员给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呢，幸亏有一个叫老葛的一个高级蓝领，由于这高级蓝领呢他也是从第三空间一步一步上到第一空间的，因此他对第三空间来的人民呢抱有很大的同情，就没有让这个老刀去蹲监狱，反而给他好酒好菜好招待。这个老刀呢一看已经到了地面要翻转折叠的时间了，于是他准备返回第二第三空间所在的地面。但是在返回途中呢又出了点小岔子，导致啊他这个腿被夹到了这个地面翻转的裂缝里，险些这条腿啊就瘸了。但呢经过了千辛万苦啊，这个老刀终于回到了第二空间，把这封信呢交还给了这个委托人晴天。晴天看了这封信呢也是怅然若失啊，又高兴又伤心。然后呢最终他也付清了这个之前允诺给老刀的20万的报酬。这样老刀呢拿着这个30万的这报酬啊，一个是从晴天手里拿到20万，还有从晴天的女神一言那边拿到10万块钱封口费，一共30万元返回到自己的第三空间。回到第三空间的宿舍呢，看自己的有两个好心的邻居啊正在跟他的这个房东讨价还价，对于这个房价表示这个质疑，觉得这房价莫名其妙就要多收好多钱。为了平息这场矛盾呢，老刀拿出了10000块钱的大钞啊，付给了这个房东收租婆，付给了这收租婆，了却了这一个风波。于是回到了自己房间，看到自己心爱的养女糖糖，心想终于把这个上幼儿园入园的学费给凑齐了。这个呢，就是整个这一个北京折叠故事的梗概情节。那么今天为什么我要讨论这部小说呢？这部小说给人以很大的这种震撼。首先它描述了这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啊，有可能都是我们会遇到的这个阶级固化是越来越严重了。不光是你的金钱，你的社会地位，你的这个朋友圈是有很严重的阶级固化的现象，并且你所生存的时间和空间也是受到了很强的这种阶级固化。你是第三空间的人，你只配享受晚上的时间，并且只有8个小时。如果你是第一空间的人呢，你就可以享受完整一昼夜的时间，并且是24个小时。而且呢，你第三世界的人呢，住的这个公寓都是胶囊公寓，非常狭小肮脏；而第一世界的人呢，住的都是非常高档的这个公寓啊、别墅啊，都是一个非常高档的这个住宅的环境。除此之外呢，每一层和每一层空间啊就是有严格的限制，不能让你们这些人进行自由的流动。我们可以看这个老刀啊费尽千辛万苦才从第三第二空间跑到了第一空间，其中呢还被警察给抓起来了。如果不是有老葛去救他呀，他可能就要面临一顿毒打以及牢狱之灾。由此可见这个不同空间当中的这个分隔啊那是非常的严重。另外一点呢给我非常大的感受的呢，就是这个北京折叠里面一段非常悲惨的爱情故事啊。就这个小鲜肉秦天啊，作为一个研究生，本身呢也是勤奋努力上进的，你想刚在研一的时候就去实习，而且还是在联合国这么高大上的这个部门来实习。但是呢他在实习以后呢，就一个月就被迫又滚回他自己的第二空间了。他呢心仪的这个女神啊一言，虽说跟他关系非常的暧昧，可能彼此都很喜欢，但是一言呢也告诉他了，由于一言是第一世界第一空间的人，那么第一空间的人呢他父母是不会同意让他交往第三空间的这个男生的。因此啊这个秦天啊也是非常的失落， 纵使呢他非常的努力，但是呢他只能作为他心中女神的备胎。他这个女神明明已经订婚了，但他呢又不愿意告诉晴天真相，而是选择继续隐瞒，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如果万一哪天他跟自己的未婚夫分手了或者离婚了，那他有可能还是会跟晴天在一起的。这么看来呢，晴天这么一个优秀上进的男青年啊，最终也就沦为了这个第一空间他女神的一个备胎，这是非常的令人心酸啊。其中的这个女神伊言啊，据书中描写，她是在西单附近的某银行工作。正好呢，我有一个这个之前的同学啊，他现在也在西单附近的银行工作，只可惜呢，他的工作性质呢，就是一个普通的柜员，每天就负责收收钱呀、办办卡啊什么之类这种事情。而这个伊言呢，这个第一世界第一空间的伊言女神呢，她是这家银行的总裁助理。这个总裁助理呢，就是相当于银行的这个高管级别，和我这个同学的这个柜员级别中间的这个行员等级啊，估计要差几十级左右。我这个同学小 B 呢，他也是在这个银行西单附近的银行工作，但是他的工作性质呢，就是一个普通的柜员。我们知道这个银行体系啊，其实也是分为三大空间的。首先，第三空间呢，就是最基层的员工，比如说像我这同学，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柜员，最基层的员工，这个就是第三空间的人。那么第二空间的人呢，就是这个各个分行的这些领导啊，或者是老师啊，第二这些分行的这些同事、领导、老师啊，他们就是生活在第二空间的这么一个人。那么最上层呢，就是这个总行的领导以及总行的各个老师，那么他们就是生活在第一空间的这个人。我的这个同学呢，小 B 呢，他现在虽说是在银行的第三空间工作啊，作为一个普通柜员的工作，但是呢，他看上了一个心中的女神，这个女神呢是在分行工作，也就相当于生活在第二空间。这个女神呢长得非常的美丽啊，又很清秀，身材又很高挑。那么这个在我这哥们儿小 B 呢，他在这个最底层的第三空间工作的时候，他本来呢是想追求他这心中的女神的，但他周围的同事呢都会劝告他，包括我也劝告他，说你这个阶层实在是跟人差距太大，你知道你所追求的这个女神呢，当时他在入行的时候啊，有好多的这个高帅富啊、富二代男同学都纷纷管他要手机号码、要微信联系方式，但是像你这样的一个普通的柜员呢，无论从这个收入水平啊，还是在所处的这个空间啊，跟人家都不在一个空间上面。因此呢，你这种好高骛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行为啊，估计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因此我这个同学小 B 呢，听到了周围同事以及亲朋好友的一个劝告啊，就非常的沮丧，并且呢连去跟人家心中女神认识的这种勇气啊都没有。这个呢就是在我身边的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就是阶级固化的这么一个例子。那么我今天说的这个非常残酷啊、非常令人心痛的这个阶级固化的现实，难道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所面临的就是唯一的这种出路了吗？我们就是在这种阶级固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只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就只能在自己的阶级不断的消亡了吗？那么最近的一期逻辑思维啊，这个罗振宇老师讲了一期叫未来的这个阶级，未来的阶级固化问题。那么罗振宇老师的角度呢，他是分析了这个美国这样的比较发达的国家他所面临的一个阶级固化的问题。首先他是从这个教育分级开始讲起的，就美国的这些哈佛、耶鲁啊等顶级的这种名校，他们在招聘的时候、招收学生的时候，除了看你的这考试成绩 SAT 以外，他还有一轮面试呢，叫校友面试，也就是请这些名校已经毕业的校友来面试新入学的学生。那么这些校友呢，都是以美国主流精英社会群体为主，就是这个 WASP， 就是白人，然后安格鲁萨克逊血统，以及呢这个新教徒，就是以他们这些美国主流的这些精英阶层为主的校友。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呢，肯定是官官相护啊，咱们都是这个学校的校友，我录取你的孩子，你将来就要录取我的孩子，大家都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这么一个原则。因此呢，在这种面试的情况下呢，像我们那种华人啊、华裔啊， 所以说考试成绩非常行，因为咱们华裔考试不成问题，但是呢你去看这个录取率上面，这个华裔啊黑人啊等和这个传统的 WASP 这些白人们录取率就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有很多人就去状告他们这些学校录取的不公平。但是这学校录取的不公平啊仅仅是一个开始，你们这些非这个 WASP 的这个阶层的人们，除了上不了好学校以外呢，你也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呢，你也认识不了社会的这个高端的精英人士，并且在未来的你的这个恋爱婚姻当中呢，你也只能在本这个阶层或者比自己更低的阶层当中去寻找，这样呢就导致了你整个一生啊都很难脱离你现有的这个阶级。那么罗振宇老师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强调了一点，说呀，什么样的人才能打破自己的阶级呢？只有是这种英雄才能打破自己的阶级，因为在美国这样的也是一个阶级非常固化的一个社会啊，真正的从这个非常低层次的这种阶级一下这个鲤鱼跳龙门屌丝逆袭成为较高阶级档次的这种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可以算就是跨越阶级的这种英雄呢？比如说这个史蒂夫乔布斯，这个苹果的创始人，他呢原来在这个斯坦福大学做过一次演讲，讲了一些他年轻时的这个生活的经历啊。他小的时候呢是一个这个属于这个类似于这种弃婴啊，当然也不算弃婴了，因为他的这个生母啊准备就是自己没有能力去养活他，所以就把他这个送给了一个这个养父母，也就是他这个寄养在这个养父母的这个家里。而寄养在养父母这家里呢，这养父母家里啊又不是特别的有钱，可能呢供他上大学也非常的困难。然后呢他在大学期间呢等于上了没有一个学期啊，就由于学费问题等等各种问题不得不辍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等于也没有收入，然后呢也没有正经的工作，上学呢又上不起，那他呢就只能住在他朋友的这个家里，借宿在人朋友家里，睡在地板上。然后上课的时候呢，因为他不是正式学生啊，只能去蹭课蹭听蹭别人这个别的班级的这个课。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呢，经常平时就饿着肚子吃不饱没钱啊，为了吃一顿好饭他要走好远好远的路到一个好几个街区以外的这么一个教堂，人家教堂呢因为就有慈善工作，可能每周日的每个礼拜日的时候呢会供应一顿稍微丰盛一点的这个午餐，他为了这个吃上他们一顿比较好的午餐啊要走好远好远的路。在这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呢，他最终创造了这个苹果公司，然后这个苹果公司呢现在也是这个占据了全球这个 IT 公司的这个榜首啊，从这个市值上面来讲。那么这个乔布斯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从社会底层阶级，连他这个亲生父母啊都不愿意要他的这么一个小孩，生长在他这个养父母家中，最终呢自己也没有这个上过什么优秀的哈佛耶鲁啊这些顶级名校毕业，作为一个大学的辍学生从零开始，从零起步，不但创造了这个苹果公司，并且还创造了像什么皮克斯啊这种非常优秀的这个电影公司，他在各个领域的创造呢都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在地铁上面看大家使的全都是苹果手机啊， iPhone 6啊， iPhone 6S 啊，使的平板电脑啊， iPad 呀、啊、使的苹果啊 Mac 呀、啊、全都是乔布斯主推的这些产品。因此呢像乔布斯这样的人啊才是可以真正的跨越自己的阶级，然后呢成为这个从第三空间上升到第一空间的这种优质的人才。那么在这个北京折叠这部小说里呢也有这么一个人，就是这个老葛。老葛呢他原来也是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并且呢他的父母一些亲人可能还在生活在第三空间。他自己呢由于一开始年轻的时候考上了军校，后来就当兵嘛，在部队里啊他负责这个雷达的这个技术，由于他这个雷达技术呢比较精通，因此呢最终就被留在了第一空间，用来负责管理一些这个会议啊或者这个会务的一些后勤工作。因此这个老葛呢就成功的从一个第三空间来到了这个第一空间，作为这种高级蓝领来到了第一空间生活。因此这个整部这个北京折叠啊也不是说完全的这个社会阶层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第一空间就完全隔离，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流动性。从他这个书中的描写呢还是看出，如果你自己能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笃信非常的专注， 在自己的领域上做到比较优秀的层级呢，这样你也是有机会能够从第三空间来到第一空间的。那么呢，说到这里呢，我们再翻回头来讲我的这个好朋友小 B 啊，他呢虽说是在这个第三空间的这个最低层的这个地方来工作，但是呢，我相信他如果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和勤奋，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呢，摆脱自己这个没房没车的这么一个屌丝的处境，最终呢，他肯定会能够有资格来跟自己心仪的女神呢，建立哪怕是简单的友谊啊，普通的好朋友这样的关系，并且最终呢，我认为他还是有可能能够追上他心仪的女神的。因此呢，最后祝这个小 B 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同时呢，也祝福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的这些贫困的这些百姓啊，或者普通的这种屌丝啊，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不断奋斗，像乔布斯一样，从第三空间一步一步努力，进入到整个社会的第一空间。这就是我的这期节目，非常感谢大家收听。